法国为世界第三旅游大国，400多个闻名遐迩的观光景点各有千秋，其中卢浮宫具有旷世魅力，更是为法国人所自豪的艺术宫殿。人们到这里当然是为了亲眼看卢浮宫这座建筑本身，它既是一件伟大的艺术杰作，也是法国近千年来历史的见证。这里曾经居住过50名法国国王和王后，还有许多著名艺术家在这里生活过，他们有的在这里寿终正寝，有的被谋杀，死于非命，血溅卢浮宫。卢浮宫位于巴黎市中心的塞纳河北岸，它的整体建筑呈 U 型。整个卢浮宫占地面积为24公顷，建筑物占地面积4.8公顷，全长680米，是欧洲最大的宫殿建筑群之一，与圣彼得堡博物馆、梵蒂冈博物馆并称为世界3大博物馆，是举世闻名的艺术殿堂和万宝之宫。卢浮宫的历史几乎和巴黎这个城市一样悠久。要看到一个没有卢浮宫的巴黎，就必须追溯到800年前。1190年，国王菲利普·奥格斯塔斯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城堡，在这里存放他的宝石、狗和战俘。这城堡就坐落在现在的卢浮宫。卢浮宫的意思是什么？卢浮这个词也可能来源成古老的法语麻风病人一词。菲利普之后的国王将他的城堡改建为宫殿，使它成为完全不同的一座建筑物。在以后的350年中，随着他们寻欢作乐的要求越来越高，他们不断增建了华丽的楼塔和别致的房间。14世纪时，查理五世予以扩建，充当王室行宫。16世纪，弗朗索瓦一世继位，他为了建造一座文艺复兴式的宫殿，下令拆除了原有建筑，开始动工重新修建卢浮宫。重建工作延续到亨利二世时期，完成了宫殿的西南两面，建起了方御院。1564年，王后卡特琳娜摄政时，在卢浮宫西端500米处建起了杜伊勒里宫，并沿着塞纳河建造了一条大画廊，与卢浮宫相连接。此后，路易十三 又将卢浮宫两翼向北延伸，建成了拱形的钟楼，初步形成了今日方形庭院的轮廓。到路易十四时，又完成了宫殿东部正面古雅的柱廊。路易十四把卢浮宫建成了正方形的庭院，并在庭院外面修建了富丽堂皇的画廊。1682年，路易十四将王宫迁到凡尔赛宫，卢浮宫的修建工作暂告一段落。路易十四之后，还有两代国王，即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。路易十六在位期间，爆发了著名的1789年大革命，在卢浮宫竞技场院子里，建立了法国革命的第一个断头台。国民议会宣布，这座国王的宫殿，今后将属于大众，成为公共博物馆。这样延续了6年，直至一个新帝王拿破仑搬进了卢浮宫。拿破仑在这座建筑的外围修建了更多的房子，在竞技场里修建了拱门，拱门上的第一批雕刻马群是从威尼斯的圣马可教堂上取下来的。拿破仑装饰卢浮宫的方式，过去从没有人采用过，他把欧洲其他国家所能提供的最好的艺术品搬进了卢浮宫。拿破仑一世决定将卢浮宫的北端向西延伸，并建一条与亨利四世的大画廊平行的另一条长廊。此项工程因耗资巨大，费时长，到拿破仑三世执政后才告竣工。至此，卢浮宫整个建筑得以完成，壮观的柱廊，华丽的钟楼，精美的雕塑，富丽堂皇的内部装饰，无不显示出建筑艺术的精湛，无怪乎人们称卢浮宫本身就是一件珍贵的艺术品。卢浮宫经两次世界大战的劫难而能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，实在是人类的一件幸事。